我们还是有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要这么短的时间走过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主啊，你实在把最核心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能够清楚的知道你借着这些书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也让这些宝贵的话语、宝贵的见证，主啊，能够真实的激励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人，让我们知道走在你的正路上。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说这一次的课它叫做基础圣经班，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涵盖的范围都非常的广，那我们只能够提到其中的精华。那这些课呢，在我们博训的课程里面都有开，这个有几堂博训的课，我是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修，就算你不是博训的学生，将来开这些课的时候能够补听，或是有些录音带已经有了。一个当摩西五经我会重讲，那是我十几年前讲的，非常的重要。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很多的功夫，我一共讲了三次，所以第三次讲的比从前还更完整，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听。那四福音呢，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今年年初的时候花了将近五个月，我们讲耶稣生平，那一堂课我们上完以后大家收获都蛮好的，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重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读四福音不太晓得这个神迹、这个比喻它的背景是怎样，是在耶稣这最后的三年半的哪一个阶段他做的、他说的，我们常常都不了解，所以这堂课很值得你们修。那接下来是保罗的行踪，那因为下一堂课的老师他现在因为被困在海外回不来，所以下一堂课我会帮他讲，就是保罗的书信，一共有13卷书信。那保罗的生平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那我们下一堂课只能够很精华的借着他在使徒行传他一共有四次出外，有三次是出外布道宣教，最后一次是被押送到罗马去，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事。那我们借着他这样子的行踪等于以使徒行传的历史为本然后我们介绍他在各个阶段里面保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启示，跟他在什么背景底下写了哪一卷书，然后那卷书的中心信息是什么。所以下一堂课也是很重要，那如果你们愿意听细节的话，那这些课在我们博训的课程还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我们都开过，所以大家将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读，那这些都是圣经中非常非常精华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四福音跟使徒行传简介，那我给大家的讲义是我们讲耶稣生平的时候的第一堂课的讲义那我们讲了十几堂，那第一堂课的讲义呢我们都不见得能够讲得完但是我至少把中间一些比较重要的还有我今天会新补充的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们翻到讲义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它中间几个重要的点。好，这个你上面有都有打出来，今天这里没有。好，没有关系。那四福音它是旧约的结束，然后新约的开始。那么整个圣经其实都在预言讲基督所以像马丁路德或是很多圣经学者都介绍我们说Christ is the center 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侍奉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你发现主耶稣在以马忤师的路上跟两个门徒，就是旧约的先知书、诗篇等等所有讲到他的话都跟他们讲所以圣经里面像哥罗西书第二章也讲到，论到这些不管是日子、节期、月朔这些外面的这些礼仪、这些宗教仪式，他说他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却是基督。所以整个旧约其实都在启示基督，那么到了新约呢，基督来了，耶稣来了，那么四福音就是记载耶稣在地上他的生活、他的历史那所以我想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不是光只是在这里读一些故事读一些耶稣说的话，我们知道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方面借着耶稣让我们看见他流露出神属天荣美的生命第二件事情，我们借着耶稣我们看见他怎样活出了 那个荣耀的使命啊，神给他的托付。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啊，有五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么两约之间的历史呢，我想这一段的部分我是留给大家自己回家看哈，当作参考。就是在旧约圣经有记载的旧约马拉基书结束以后，一直到新约开始写马太福音、马可这些，中间隔了将近400年啊，那么是被称为黑暗时代。在这400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先知，没有任何神借着他仆人讲的话被记载下来，所以将近有400年的时间是叫做黑暗时期啊。所以当路加写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因着父神怜悯的心肠啊，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啊，他要照亮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而且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所以四福音好像一道曙光，神的儿子降临，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你如果稍微去查啊，有很多神学院也有专门开这门课，叫做两约之间的历史。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真没兴趣的话你把几个关键重要的点稍微了解就可以了哈。那我想我们要读四福音，这里列到了几位罗马的皇帝是跟圣经上有提到有关的，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提到希律，那么希律呢，祖宗三代都提到啊，从大希律王开始，就是要迫害耶稣啊，生下来在伯利恒一切的2岁以下的男婴，那个王叫做大希律王啊，就是东方的博斯来问他说耶稣生在哪里的那个王。然后他的儿子第二代啊，有两这些人，我想大家回家看好了哈，基本上像跟施洗约翰发生的关系。他把施洗约翰杀头，因为他责备他，这是希律安提帕啊。那么到了第三代就跟保罗有关了哈，他杀了雅各，而且保罗上诉的时候是跟希律亚基帕王二世上诉的，这是第三代。那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不要以为都是同一个希律王，那其实他是不同的。那么当然他详细的历史，哪一个王怎样，他们怎么样子有政治斗争啊，他们怎么样子跟罗马凯撒皇帝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啊，还有他们跟圣经上关键人物的关系，像跟耶稣、跟保罗、跟雅各、跟施洗约翰等等，那有专门的书介绍。好，那我只是跟大家点到为止，你如果有兴趣多了解的话，那这方面的资料都很多的哈，那这就不在我今天要讲的范围。但是呢，四本福音书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怎么去读它啊，今天早上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那么在我们讲这个耶稣生平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了两个我个人认为哈啊非常非常好的分段方法啊，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四福音，比较有一个这个重的了解哈，就是根据时代、根据时间的演进，然后让你对整个耶稣的生平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跟了解。那这两个方法呢我都讲了，然后在我们出的作业上呢，我就把这两个都合在一起请大家做作业。那么他们做的作业非常的好哈，我们分了将近10个组。那么他们做回来，你看他们第一名的一共做了2页，其实我是印的那个放在另外一张，这个是还没做完，做到一半，他第二页也是满满的啊。他们用彩色等等，等一下我上面这个图我会放给你们看，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分段啊，能够把它读得很好。那像耶稣所有行的所讲过的比喻他们都列出来了啊，耶稣所有讲的神迹也都列出来，而且这个神迹是在马太、路加出现，有的神迹是在约翰福音出现而已，有的神迹是4个福音书都出现啊，就是你可以借着这个表一目了然哈，你就在帮助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就更清楚。那这都是学生们的成果。那我犹豫了一下，我没有印给你们，因为怕把大家 spoil 了哈啊，因为我觉得不劳而获，我们就不会好好读。我觉得大家好好读的话，你的这个收获会更大。所以我本来已经请他们印的这个给你们，后来我说先昂后的，先不发哈，免得不公平啊。他们是花了大概1-2个月，有10个小组，大家讨论啊，做作业。那很多小组做的都非常好啊，有好几个小组我都觉得是可以放在书本上啊，当这个市面上可以给人家当参考的，做得非常好。 好，那我现在先来介绍这个分段法。那一个呢是根据这个在台湾有一个叫读经资料供应处哈，它有一本书叫《主耶稣的微行》，那这本书是非卖品啊，但是呢这本书基本上是这个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的父亲叫何广明弟兄哈，他在台湾是常常带着一些年轻人，全时间服侍主的同工，或是从台北到高雄几个教会他们的同工们一起参加，那是你的外公哈，这个陆可的外公啊。我们叫他何叔叔啊，我从他身上我很受激励，因为他自己的眼睛他有眼疾啊，所以我忘了是什么病，青光眼吗还是白内障？对，他一个眼睛是全瞎，一个眼睛是斜视，所以他看圣经都是要这样子看的哈。然后我那时候在东岸去开刀，他来我哥哥家住，他住在地下室，我一大早下去看他，他四点多就起来读圣经的，然后他圣经都需要这样子看，然后他圣经读得非常熟，然后他常常带领年轻的人，年轻的同工们下功夫，每一年攻下一座城，像小先知书就花一整年让全台湾从南到北的同工跟那些有心追求的年轻人开始读，要读几十遍，要做笔记，然后他们也连续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关在一起，然后把结果分享，然后把结果整理哈，所以他们整理了主耶稣的微行。那么他们把耶稣这个分段呢，基本上你帮我打，继续打出来，就是我们在这边有讲哈，四福音的分段法，他把耶稣的这一生分成八大段啊，耶稣的出生跟三十岁以前的事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耶稣早期的事工，准备开始出来传道啊。那么第三个、第四、第五呢，它是根据逾越节来分，啊，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你如果去读约翰福音，有三个 milestone， 三个里程碑，大概都是逾越节。你把它找出来的话，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啊，然后到耶稣最后逾越节他受害哈，啊，那这个关键的经文我念给你们听哈，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是讲到第一个逾越节。他来到圣殿里面跟，然后他洁净圣殿，然后他跟尼哥底母谈永生之道，谈重生。那这是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你可以放在那个三耶稣生平的第三阶段，那个关键经文是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那第四个阶段是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那虽然在这里没有讲这个节是什么，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解经家认为说就是逾越节啊，然后他在毕士大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患等等啊，那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让我们看见第二个逾越节。而第三个逾越节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十五节，讲到逾越节到了，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那这是几个关键的经文，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最后几天啊，他们叫做 Passion Week， 就是耶稣受害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进耶路撒冷，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每一天他都在圣殿里面教训别人。马可福音说到，他到了晚上，他就出城啊，住到伯大尼去啊。那这是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最后一个礼拜的记载呢，这个大部分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然后第七个阶段讲到他的受害和代死。就是他被钉十字架，那么第八个阶段讲到他的复活和升天，他复活以后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啊，那这四十天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不然的话他不需要留这四十天。那么这四十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做了哪些事？他有哪十次向门徒显现？那都是在我们这个阶段里面把它整理出来的。好，好，所以这是八段分法。那第二个呢，我们很重要的参考的经文是参考的书是用Dr. Graham Scroggie 啊，就是史考基啊，他写的《四福音导读》。那这本书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读的一本书，它很厚很大啊，提比利亚这个书局出的。那它里面把耶稣的这个分段呢，基本上是分成九大段哈。我想我在这边也列出来了。那我想我们等一下特别强调它的第五段啊，第五段是 Scotty 的书里面讲的最好的一部分哈。 他把这个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一段，就是第五阶段啊，主耶稣在加利利将近两年多多少少，就是有人说两年多一点，有人说两年左右。那在加利利是主耶稣这三年半的事工里面最主要的服事的地方，所以呢 ，Scourge 把他这第五阶段又分成三个阶段，啊，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在这加利利的这个三期事工里面，头两期里面，耶稣有三次出外布道，啊，他就把这三次出外布道的行踪啊，帮忙整理出来。那我们都叫上一次我们上课的学员，大家都有整理啊。这个 Look， 你们那组也整理得非常好，替弟兄们终于赢到奖品，不然都是姊妹们赢奖品哈。他们那组做得非常好，很有这个外功的细胞啊，心智。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看完，然后第三个我们给大家的参考哈，是十百科弟兄有一本书《救赎八段》，那这是特别从主耶稣整个救赎的计划进行的阶段来分啊，那他要把它分成八段：道成肉身，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十字架复活后的四十天，然后基督的升天和得荣，第六个讲到圣灵的降临，第七个讲到教会。第八个讲到基督的再来，那这比较是从这个救赎的角度，神永远的旨意进行的阶段来讲的哈，比较不像刚刚何广明弟兄或是 Dr. Scourge， 他们是根据耶稣生平历史发展的顺序哈，时间的顺序或是事迹的顺序来排的。那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那另外，我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哈，说我在1990几年曾经一连串讲了五篇信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神圣目的，他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讲了五个点，那这五个点呢，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你一定要从这五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他所表现的，因为这五件事情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行个神迹就传福音，或是他就救了人哈啊，或是他就完成他的救赎？他为什么要道成为肉身，穿上人的样式，穿上人的肉身在地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时候我简单的提到五件事，那么大家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从这五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得见它的重要性。第一个，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要在肉身中彰显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请大家知道哈，我们都知道神，旧约的百姓也知道神，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么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他彰显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了在肉身中，我特别加这几个字哈，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也有很多的方法彰显神的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是在肉身中彰显神，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人看见耶稣，就如同看见神。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看见一般人碰到大麻风全部都离得远远的，但是耶稣却用手去摸他，他在肉身中去触摸他。那这个触摸就让我们表明出神的 mercy， 神的 grace， 神的这个 understanding， 神了解他，神爱他，神跟他认同，神去摸他。那耶稣会饿，耶稣会渴，耶稣在风浪中累得睡着，耶稣在地上这个所有的表现，从各个角度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你从每一个耶稣的记载里面，你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借着他讲的话，借着他的表现，把神给表现出来。大家这个点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第二件事情，你们觉得耶稣道成肉身还有什么目的？对，很好哈，你怎么出去一趟回来变得这么小声？谦卑的还是客气的，还是玩的累的没话讲？在肉身中 遵行神的旨意，或是活出神的旨意来。经文没空去读了，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主耶稣说，这个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我来了，你为我预备的身体。然后呢，他是要在肉身中，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心愿有心愿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一件难事。哎呀，主，我愿意爱你，难不难？不难，也难，因为很多人现在没有这个胃口。你呼召他，他的你这个祷告他都不愿意。有人愿意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奉献给你，主耶稣啊，我愿意这一生爱你，主耶稣啊，我愿意以后更单纯，我愿意更顺服，有这种祷告都不容易。主耶稣，我愿意每一天都要读经，要有很好的灵修生活。心愿都宝贵，但是呢，道成肉身才是仇敌怕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真正在身体中活出了自己的心愿，那这才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你发现他的肉身要遵行神旨意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在客西马利园跟主说，主啊，如果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因为这个底下就说到，他需要在肉身中，他要被鞭打，他要被人吐唾沫，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要血流尽了，而且他要在这里承受所有万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都是在肉身里面他要来经历，那是很痛苦的事。你觉得成根，你很愿意成根，跟你在冬天下大雪的寒冷的冬天能够真正爬起来坐在主的面前成根灵修，那是两件事情。孩子们说，爸爸，我愿意以后听你的话，跟他真正凡事上听你的话，那都是很远的事情。所以在肉身中要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说，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心献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说要把身体献上，因为身体是讲到我们至终得救的范围。我不光心得救，我魂得救，我情感里面得救，而且我的身体要能够活出来，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耶稣在肉身中，你就发现他凡事顺服主。他到了毕士大池子，他叫那个人38年的人得医治，整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这个廊子里面躺的都是病人，他只要一句话，所有的病人都可以起来，对不对？他只要一句话啊，人会把他捧得高得不得了。但是你发现他通通不做，他不说，因为神没有叫他做，神没有叫他说。他说，我为主看住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照样做，这叫做他的顺服。其他的几个我想我很快的点过去。第三个，他在肉身里面，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亲自为我们尝死味，他亲自为我们下到阴间，他亲自借着肉身死了。但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死的毒钩是罪，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他下到死亡，他从死亡中出来，整个阴府的权势被瓦解，耶稣从死里面上来。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你要知道，他有血肉之体的目的是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我前两天去看一个老姊妹，跟弟兄跟黄医生去看一个老姊妹，那她自己的身体病得蛮重的。我也就跟她分享，我说我们感谢主，我说神儿女的死跟世人的死太不一样，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废掉死亡，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睡觉，对我们来说只是过一个门槛进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死亡不再是像对世人一样，那是一个威胁，那是一个恐惧，那是一个痛苦啊，那是一个未知。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好，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说我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已经要求我，借着我自己的病，借着他给我的恩典，让我对死亡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说我们都要欢欢喜喜，这是死亡，因为耶稣为我们废掉死亡。第四件事情啊，圣经上讲到他成为肉身是为了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凡事与弟兄相同，只是他不犯罪，所以他能够体谅，他能够搭救一切因为受试探而受苦的人。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也说到，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完全站在人性的里面，面对一切的试探，但是他都胜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祷告，我们去求他，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体谅我们。所以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在一切的环境里面面对试探。试探是四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仔细去读，法利赛人试探他，文士试探他，律法师试探他，这个罗马的兵丁讥笑他，激怒他，都在试探他，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试探他。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是读四福音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最后的一个角度啊，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他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所以呢，使救他们的元帅深受苦难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经过了很多的苦，然后他都得胜。所以他今天呢，是带着人性进到荣耀里去，这叫做 pioneer， 这叫做元帅啊。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让我们看见原来人可以到神面前，带着人性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将来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基督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这是耶稣在地上他为我们做成的，这叫做救恩的元帅 The Captain of Salvation。 所以这五个角度很重要，弟兄姊妹，当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从这五个角度去看四福音，其实都开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受试探，为什么耶稣这样子的回答，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不做事，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会做事啊？你从这些角度你可以读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好，我们底下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个四福音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人称前三本福音书叫做福类福音，就是他们非常类似，或是叫做对观福音啊，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是非常雷同的啊。这个叫做 synoptic gospel， 它是非常非常重在事迹，重在记录历史，重在记载这些。那么约翰福音是一本特别的福音啊，所以他们把它分出来。那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表，叫做四福音的对照表哈，非常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看一看。那有一个不在表上的，请你们可以放一点笔记，可以加上去的哈。就是马太跟马可福音，他们的着重点，大部分的篇幅集中在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这两年加利利事工，所以他们花的比较多的篇幅记载那一段的事情。路加福音花的比较多的篇幅是记载在耶稣加利利事工结束以后，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是叫做 last journey， 就是等于最后的进京之旅啊。他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那这段的时间长达一年。那个关键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其实你们可能我们没有时间了。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好，请大家注意到，路加福音一共几章？都不知道了，真的是很基础班哈。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以才在第九章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去耶路撒冷准备受难。所以你就发现路加福音花的绝大部分的篇幅在讲耶稣最后这一段路，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他从第十一章开始，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面，耶稣坐席，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从第十一章开始就已经讲到耶稣的 last week， 最后一周 passion week， 受难周。所以约翰福音很大的篇幅，超过一半以上的篇幅讲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所以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后面开始一直到十七章结束，讲到耶稣最后跟门徒们的劝勉，耶稣设立晚餐，耶稣在这里跟他们有很多的教导，然后最后耶稣为他们的祷告。所以你就发现从记载的这个篇幅跟比重来看， 你发现马太、马可集中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路加福音集中在最后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这一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特别集中在后面，这个 last week 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里面的谈话，他所做的事啊。那么这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重点啊。马太特别讲到主是君王啊，那么马可比较从卑微的仆人的角度来记载耶稣。那一个最明书最特殊的词，你在马可福音可以找到，就是耶稣立刻、立即，耶稣马上，就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啊。他一明白主人的意思，他一听到主人的吩咐，他立刻、立刻、立刻。尤其马可福音关键的经文啊，那你讲到人子来，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马可福音的精华给挑出来啊，他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标准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非常从人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生平。那么约翰福音很特别，你发现他特别的记载集中在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你读约翰福音以前，你应该先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啊。约翰在这里讲他写这卷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表示约翰写约翰福音是有选择性的，他很多东西他不记得。那么他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你们信的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约翰写约翰福音很重要的目的哈。所以有人讲说，既然是从这四个角度讲，就想起了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见到的异象，说到四活物有四个脸面，对不对？前面是人的脸面，后面是鹰的脸面，然后一边是狮子的脸面，一边是牛的脸面。那么这四个脸面呢，说到一个平衡美丽的完美的生命啊，他对仇敌那么勇敢像个狮子啊，他在人的面前这么温和啊，这个标准的人啊。那么他在服侍的事情上，他这么卑微，这么殷勤，像条牛啊。那么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属天尊贵一个超越的生命，像一只鹰啊。所以呢，就从这四个角度，所以马太是重在他是狮子的样式，马可重在他是牛，路加重在他是人，约翰重在他是鹰。然后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地点上哈，基本上对观福音是以加利利为主哈。就算他开始离开加利利，他沿路上发生的事还是很多是在那一带的。那么约翰福音是以犹大地为主啊。好，那个这个比较，我想大家就自己看。另外在这个内容上这个独特的地方哈，就是有人认为马可先写马可福音，因为马太跟路加有很多的内容跟马可是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独立的哈，就是只有马可福音才有别人没有的，只占马可福音的 7%。马可福音的 93% 都在别人的书信里面出现。所以表示马可可能最早写，被别人参考，被别人拿去用。那这个说法在很多的学者里面他们也相信啊，因为马可被彼得称为是他的儿子。换句话说，马可福音其实真正口述是彼得口述，马可笔记就是了哈。所以呢，彼得是跟着主耶稣的第一个门徒，是他的大门徒一样，他对耶稣所作所行都是第一手亲眼看见的，所以他等于在年长的时候，他在讲述耶稣生平的时候，马可在旁边记载，等于把他记下来。这是很多解经家都这么相信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内容独特之处跟相符之处哈，我在这个第四个 item 里面有列到，马太跟别人相同的地方有 58%， 那么马可有 93% 最高，那么路加有 41%， 然后约翰福音呢跟别人相同的地方只有 8%， 所以约翰的福音是非常独特的，他很多的记载都是别人没有的。从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很多的补充啊。那么独特之处呢，有马太有 42%，马可有七，马可最少，因为被别人都拿去用了哈。那路加有59%是独特的，那么约翰福音的独特占了92%， 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好，那这个表我就不多说了哈。那底下这些四福音所共同有的记载，四福音中省略的事情，还有约翰福音中独有的记载，那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哈。底下对观福音、福类福音它本身的异同，那这里是特别牵扯到讲到在神学、圣经学者里面提到有一个 Q 文献。那我想这是 beyond 我们今天课题可以谈的，我们就不谈了哈。那另外我在这里预备了一个地图，给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当做参考。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学员帮助我们把耶稣的行踪，我大概预备了前后大概有将近九个 PowerPoint， 讲到他行踪的这个九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那么他们用 PowerPoint 帮我都做成动态的哈，那个箭头会这样子指，会这样子，所以上那个课每次复习的时候就很清楚。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 help 啊，就是你这样对耶稣整个人生这一阶段他在哪里经过哪些地方啊，然后这个发生什么事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那我给大家出的作业呢，是要教大家把每一个阶段里面耶稣主要发生的事迹，然后发生在哪里，行了哪些神迹，讲了哪些比喻，有哪些的教训让大家就把它归类，所以他们整理出来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也很希望大家将来都能够做出这样一份来这个他们小组说现在每次读四福音的时候都把这个放在桌上，一面看一面读这个真的是方便很多哈，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地图给大家参考，但是因为这个地图是我第一堂放的，还不知道怎么去改这个 file， 所以这个拉萨勒掉了哈。拉萨勒你们自己把它补上去哈。它是在这个加拿和拿因之间，你画一条直线，就是你把加拿跟拿因之间你画了一条直线以后，它大概是在它的中间偏左一点点，这是拉萨勒，你大概画一下就好了。在这个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图是那个 pipe 这四卷福音书哈，对不起，这是这三个他们相同的地方，这个重复的地方，独有的地方我想这个只是当大家参考，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哈。我看看我四福音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对，那基本上就讲到这。那最后我只要花三分钟讲使徒行传啊，每一样东西听起来都很简单啊。使徒行传我给你们的那个讲义哈，帮我打出来好吧，那一张我自己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那个使徒行传我现在只给你们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下个礼拜我讲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保罗在这几次的行踪里面，特别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他三次出外布道跟最后一次被押送罗马，一共等于是四次在外面的这个行踪，然后在什么时候写什么书那卷书主要的背景跟主题是什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基本上使徒行传你基本上就分成，对不起，应该是28章，我打成18章，这应该是28。基本上就是两大段，第一章到第12章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哈。那么特别是用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个使徒为代表那么他们信息的对象，他们服侍的对象，整个圣经的记载比较是针对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当地的选民，神的百姓当初的教会的情形。所以1到12章是以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个使徒为主，然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以当地的这个选民基督徒为主哈。那第二阶段是从13章到28章是用安提阿为中心，那么主要是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像希拉、提摩太路加医生等等中间特别绝大部分的篇幅就记载了保罗从他的蒙召然后开始三次的布道跟最后押送罗马的过程，所以这是13到28章主要的内容。那么至于他在什么情况下写哪一卷书，那这个是不光是根据使徒行传，也根据写书信的内容，也根据教会历史所传下来的一些线索 让我们知道他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年，在什么情况下写哪卷书。所以这个保罗书信这十三卷书是四福音以外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他把教会的真理，把圣灵的真理，这两个等于是在新约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真理，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保罗这十三卷书，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对不起，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是变成我一直讲都不能停下来让你们问问题，现在可以让你们问问题了哈。有没有问题？你们都很快哈，才借着五六堂课就可以把圣经走过一遍，这个叫做 walk through the Bible。 好，没有，我们有个祷告我们结束哈。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不是光只是在这里研读圣经，主啊，更是让我们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主啊，借着读圣经考察圣经，主啊，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让我们仍然在这里遇见你这位伟大的神。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常常叫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你也叫我们借着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享受你一切的丰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三年半，然后 Scotty 分成九段，所以最重要的是第五段中间这个，它分三期，然后这三期的事工里面有三次出去周游传道，所以大概的图我把这两个图合在一起，然后请弟兄姊妹就在每一期的底下写出耶稣发生的主要的事迹，讲的神迹，不是行的神迹，讲的比喻，主要的教训，所以就在每一个底下他们就 列出用不同的颜色列出了表，所以将来读的时候就很方便哈。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分段法，而且是把两个非常好的分段法合在一起，那你就更清楚哈，更清楚。这个图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要的话我请办公室寄给你们，但是那个答案不给你们哈，答案大家自己做。